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4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有关文件披露多名世界政要涉及离岸交易，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在朝鲜危机中发挥绝对中心作用，美国政府表示致力于减少军用核燃料，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被当局强行赶出家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对一家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出文件进行分析后，发表了部分结果，将一些富人、名人及政界人士的离岸金融交易内幕曝光。一名匿名消息人士向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调查联盟提供了巴拿马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1150万份文件。国际记者调查联盟与100多家媒体携手展开调查。该组织说，文件显示从1977年至2015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联系的个人和公司，通过离岸账户转移了20亿美元。克里姆林宫上星期没有答复国际记者调查联盟提出的有关资金交易的问题，但指责该组织利用信息进行误导，攻击普京以及同他关系密切的人。国际记者调查联盟说，文件显示世界各地的140名政界人士及官员设有离岸账户，包括12位现任及前任世界领导人，其中有冰岛总理、巴基斯坦总理、乌克兰总统、阿根廷总统以及沙特国王。阿拉伯媒体说，也门总统哈迪罢免了总理兼副总统巴哈的职务。在也门政府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之际，与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激进分子的和谈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和谈是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进行的。也门国家电视台星期天报道说，哈迪任命陆军将领阿马尔接任副总统，并任命达赫尔继任总理职务。直到星期一凌晨，哈迪一直没有对政府高层变动做出公开解释，但据也门和国际媒体报道，哈迪和巴哈围绕结束旷日持久内战的战略战术存在严重分歧。去年12月，巴哈反对哈迪在未同自己磋商之前改组政府，此举使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分析人士说，哈迪持强硬立场，而巴哈则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国内冲突。南非议会星期二开始就反对党弹劾祖马总统的动议展开辩论。这项动议说，祖马总统违反了南非宪法。南非宪法法院上周裁定，祖马总统没有偿还他用于装修自己私人住宅的一些公用资金，因此未能坚持捍卫并尊重宪法。祖马总统装修私宅的2000多万美元花费在增加一个游泳池、一个椭圆形剧场以及一个有栅栏的家畜饲养区域。联邦反腐办公室命令祖马总统返还与保安无关的私宅翻修资金。祖马所在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导着南非议会，任何弹劾祖马的努力可能都将失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近日被强行赶出 租屋而搬入新处的一位北京维权人士再次呼吁外界关注他们被迫搬家，甚至被全天候维稳看守，不准外人看望的境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3月29日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倪玉兰星期六在呼吁中表示，她和先生3月31日上午搬到北京西城区德内大街一处大院，下午就有陌生人和自称片警的人前来打探，不久房屋中介赶来让他们晚上就搬回维权人士周丽家，又说第二天早晨会把他们送走，房东更厉害，不走就打出去，又说警察就给一个星期让他们搬走。第二天中介又打电话催促搬家，倪玉兰表示搬家那天就有警车尾随搬家车，而从4月1日起院外来了两辆警车看守，院内则有西城大妈站岗不让外人进他家。而北京家庭教会长老徐永海来给他看病受到阻挠，国宝硬是进屋强行把徐永海拉走。4月2日院门口又有三辆警车上岗，他们仍然被囚禁在家中。此外，倪玉兰的女儿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两天发出信息请求外界关注，她表示收到她母亲的消息，有国宝和居委会的人看守不让进出，甚至不让送吃的东西，另外联通公司受警察威胁不给移宽带。记者星期天上午致电倪玉兰手机询问情况，倪玉兰表示他们的状况非常艰难，有关当局到处驱赶他们，就是要报复他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
这两天呢，就是有很多的警察还有居委会的人看着我们，因为我发了个消息说被软禁的事儿，昨天呢警察就给我先生打电话说没人拦着你不让你出去，结果我们今天呢出去的时候呢就有六个人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走，然后他们又请示交涉了十几分钟吧才让我们出去晒太阳。
是不是要逼着您再搬走啊？我看说让您搬到周丽那儿去啊。
那个片警姓刘，他就给中介和房东打电话，中介说要把我们再送回周丽呢，后来他又改变了，说一礼拜让我们搬走，说七天之内嘛。
您是什么打算啊？是自己要搬走，还是说到七天看对你们怎么处理啊？
他们要求让我们搬走，他们得给我们找房啊。据说那中介呢正在找房，但是这两天呢他们不断的打电话要求让我们搬走。中介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孩子，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我们也真的是很无奈，也不忍心说，那毕竟是一个孩子嘛，只能说呢那你就帮我们找房吧，找个房啊合适我们可以搬，因为我们搬到这儿呢我们都交了这边的房租了，就是14个月的嘛。
哦，你们的房钱都交了一笔是吧？
对，是一年的，而且一年还加2个月。
您感觉他们这次又从3月26号啊就开始从东城那儿把您的东西强行搬出来，这次被骚扰啊跟您获美国国务院国际妇女勇气奖是不是有关系啊？他们
对，是有关系，实际上就是报复。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还说呢，说你这是名人什么的，我说我怎么能成名人呢，还不是你们把我给推上这个浪尖的吗？如果要不是你们这么迫害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够拿到这个奖项呢？我说我还得感谢你们。
记者星期天下午致电西城区厂桥派出所护国寺社区刘姓民警的手机，希望能了解相关情况，不过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倪玉兰十多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拆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丈夫董继琴曾多次坐牢或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遭到两位民警殴打摔断尾骨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下肢瘫痪，被迫以轮椅车代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2011年2月曾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他。同年倪玉兰获得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 他女儿准备代为领奖也遭拦截。今年倪玉兰获得2016年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国务卿克里3月29日将这个奖项颁给全球14名得奖妇女，但倪玉兰再次被阻赴美国领奖，因为当局冻结她的护照，禁止她出境。而在颁奖前几天的3月26日，有关当局突然派人以暴力方式将她和丈夫赶出在东城区的出租房。倪玉兰当天上午对外发出紧急呼吁称，一群人踹门而入，将她先生董继琴连踢带打地拖出屋，按在院门口地上用脚踩着，并强行将他们的东西扔到门口，倪玉兰本人也被扔在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两国上星期四发表了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之后呢，美国和日本星期五呢也发表了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与此同时，印度、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以及加拿大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和国家领导人也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媒体介绍各自国家在促进核安保方面所做的工作。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宣布，美国完成了从日本高速炉临界试验装置中消除所有的高浓油以及分离部燃料的工作。美国商务部部长莫尼兹在宣布这份声明时说，这是安倍首相两年前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经过双方的努力与合作，这个项目提前完成了。他说，这是响应奥巴马总统发出的进行集体行动呼吁的例证。当然，我们鼓励其他国家继续做出努力，看我们都能采取什么行动，进一步减少高浓油的库存，以及减少并最终消除部的库存。美国和日本也宣布承诺，一道把京都大学临界集合体实验装置中的所有高浓油燃料运到美国进行稀释，以及最终减少威胁。这是在技术和资金都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把高浓油改造为低浓油燃料来实现。中国在星期四发表的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表示，中美两国在今年二月举行了首次双边核安全对话后，将继续开展年度双边对话，以便就防止核恐怖主义加强合作，并继续落实核安全峰会的目标。双方还承诺提供专家资源和资金及实物捐助，向有关国际机构根据各自授权开展的核安全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还将继续与美国合作改造位于深圳大学的高浓油微反应堆，并通过国际能源机构尽快帮助加纳和尼日利亚改造其微堆。中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家核安全技术中心的官员星期五也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中国在核安全方面的工作。另外，印度官员以及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的总统以及加拿大总理也在星期五举行发布会，介绍各自国家在确保核安全方面的承诺以及所采取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在首都华盛顿会展中心的报道。
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但军方将采取各项措施，努力减少对高浓度核燃料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政府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在华盛顿主办第四届核安全高峰会，为了彰显政府在降低核安全风险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白宫星期四发表了多份公告，其中包括两份有关美国军方减少使用核燃料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有使用高浓度核燃料油的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是为了响应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使用武器级核燃料的呼吁， 美国对军舰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但是海军正在研发一种先进的核燃料装置，以便海军的核反应堆能使用低浓度油。白宫公布的报告还说，过去20年的记录证明，美国致力于减少和销毁核武器，废除武器级核裂变材料。自从1994年以来，美国已经将148公吨的高浓度核燃料油降级为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低浓度油，并致力于可经核实的销毁34公吨的武器级核燃料布。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弗兰克林·米勒说，只要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必须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但美国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
Following on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2010, the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在总统2010年的讲话后，行政当局发表了美国核态势评估。美国核态势评估表明，我们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我们会修整 B61 等现有的核弹头，但不会研发新的核能力。这依然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米勒说，美国在核战略问题上一直相当透明，但俄罗斯和中国不是这样。他说，美国政府就中国增加使用核燃料布试图与北京对话，但中国一直不肯对此展开对话。中国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积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核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在华盛顿说，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核危机是刚刚结束的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位官员还说，朝鲜目前的做法是对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挑衅和侮辱，同样也是对中国的挑衅和侮辱。他还表示，对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的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有信心。下面是丽雅和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星期四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朝鲜问题是全球的失败，因此如何解决朝鲜危机是全球的责任，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
China plays an absolutely central role.The great majority of North Korea's interaction.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着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与外界的大部分互动，经济互动是通过中国进行的。如果你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朝鲜危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采取措施，履行中国与美国达成的新的决议，这才是应该前进的方向。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way forward.That preserves the security of Northeast Asia.
他强调，朝鲜不仅威胁着韩国，也威胁着日本和美国，同时朝鲜的挑衅行为也威胁着中国，威胁着中国所寻求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联合国安理会3月2号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计划。中国对新决议投了赞成票。康特里曼表示，他对中国与世界一起执行新决议有信心。
I'm confident that China recognizes that North Korea takes a deliberate policy of provoking and insulting.
我很有信心，中国已经意识到朝鲜是故意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挑衅和侮辱美国和韩国，也是故意对中国进行挑衅和侮辱。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再希望容忍朝鲜的傲慢。因此，我非常有信心，中国会与世界一起行动，执行新的决议，因为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非暴力解决朝鲜危机的途径。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path towards a non-violent solution to the crisis that has been created by North Korea.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局减少威胁项目的协调员邦尼·詹金斯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很重要。
在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努力上，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在安理会五国会谈中，中国很重要。从我们与区域国家合作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中国在将来的努力中也会很重要。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一定会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希望他们会发挥强大的作用。
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闭门会谈。康特里曼说，朝鲜问题应该是两人会谈的重点之一。他还透露，两位元首在多次会晤当中都谈到了朝鲜问题。康特里曼说，朝鲜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应该来自中国的私营公司，应该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中国方面已经承诺将采取措施加强边境控制，加强对敏感材料出口的控制。他还强调，因为核峰会的存在，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的难度加大，核恐怖威胁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之音丽雅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然没有正式结束。当年签署停战协议的板门店仍然有与朝鲜战争相关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个星期二，在板门店横跨南北朝鲜分界线的一座蓝色帐篷中，一位瑞士将军和一位瑞典将军都要坐下来举行每周一次的会议。这两位将军是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所剩下的唯一代表。这个委员会是1950年至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时设立的，本来的宗旨是监督脆弱的停火。本星期二，瑞士少将格伯和瑞典少将恩格曼举行了委员会63年历史上的第3500次会议。当初这个委员会成员国还有波兰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如今只有瑞典人和瑞士人留在这个松树环绕的营地中。朝鲜官方早已经停止承认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说朝鲜停战早已经名存实亡，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也已经被历史遗忘。
But since May 1995，
自从1995年五月以来，他们从来不去函件，信箱塞满了，只是我们来把它腾空。
戈伯将军接着说，朝鲜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称作幽灵组织，并表示不能从一个不存在的组织那里接受信函。作为朝鲜半岛上唯一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后来自行转变职能，转而作为中立的观察员监督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
So basically the camp up here is our offices.
基本上这个营地只有我们的办公室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瑞士和瑞典成员的住房，我们每天就是在这里工作。如今我们的任务范围扩大，行动节奏加快，大部分军官都在非军事区内这个营地之外工作，他们监督各种活动，进行检查、特别调查、培训和教育。
两位将军说，他们从来没有感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加剧，他们也越来越警惕。VOA 华盛顿报道。
日前，日本媒体爆出朝鲜欲对中国动用核武的消息。此前不久呢，朝鲜当局呢刚刚发布了视频《最后的机会》，威胁美国，如胆敢进犯一寸，必将立即遭到朝鲜核武器的打击。尽管朝鲜接连放狠话，但有中国军事评论家认为，朝鲜威胁用核武只是一种恫吓，不现实。下面是穆小一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称，他们获得了一份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文件写道，所有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地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吧。文件还批判了中国对朝敌对策动，并称今年一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这一美名下，为了不动摇霸权地位，真心赞成对朝鲜制裁。同时，文件引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遗训，称不要对中国抱有哪怕是丝毫的幻想。 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被指示于3月10日后向劳动党委员会和地方干部通报。联合国3月2日决议对朝鲜制裁后，中国罕见地真正开始落实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不允许被纳入制裁对象名单的朝鲜船舶停靠等。这一制裁名单共含31艘船，其中4艘后证实是中国船只，被移出黑名单。中国军事评论员吴哥分析说，中国以前也有配合国际制裁的时候，但都只是虚晃一枪。这次中国面临国际上的压力，当真制裁朝鲜，对朝鲜来说压力也不小。然而制裁朝鲜不等于放弃朝鲜，他说，
中国共产党近年在政治上明显的左转，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这个幅度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愿意放弃朝鲜。但是呢，确实又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以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吗？就是说同一个阵营啊，所谓都是共产党国家，那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惩罚、没有报复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对朝鲜加大制裁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放弃，但是也是对他实在折腾的没有办法，也是很希望对他有所惩戒。
吴哥还谈到，中国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主张放弃朝鲜，但这和共产党的意图相悖。他说，
就是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失去朝鲜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样几乎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话，他会感到更加孤立。
台海评论家毕电龙也写文章表示，朝鲜吃定中国不会放弃他。他认为中国不放弃朝鲜，一个原因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另一个原因是朝鲜惹出的麻烦也是中国外交筹码的一部分。但毕电龙也谈到，随着英拉克、利比亚等国家逐渐被制服，朝鲜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相应的中国不放弃朝鲜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加大制裁朝鲜力度实际上是为更好地保全朝鲜。亚太日报特约评论员楚电在网上撰文说，朝鲜不同于中美俄等大国，它的战略纵深很浅，核基地和武器几乎无处可藏，即使它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保证它在遭受第一轮打击之后有能力进行核反击。事实上，如果朝鲜真的拥有核武器，它反而更加可能遭受毁灭性的一波流。媒体分析称，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制裁朝鲜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让朝鲜放弃投机心理，回到理智状态，正是中国从中朝友好的大局出发保全朝鲜的体现。然而朝鲜对中国的暧昧态度一直不领情，朝鲜亲华派代表人物金正恩的姑父金承泽倒台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报道，金承泽被处决后，朝鲜大量清洗亲华派官员，导致朝鲜内部支持中国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吴哥认为，朝鲜对中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也有其他措施可以为难中国。他说，
朝鲜跟中国之间其实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为难中国了。你比如说，像他政府有计划的向中国输出毒品，这个是中国国内媒体也有报道的，而且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都是受了这个危害的。另外一个，你像他在这个黄海上的捕鱼的这些问题上面，他对中国的渔民非常的粗暴，这个甚至有些地方就是说产生一些纠纷，中国也是敢怒不敢言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军方星期天表示，在伊拉克实施的一次无人机空袭打死了一名据信对上个月一次火箭袭击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那次袭击事件造成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丧生。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军事行动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表示，无人机袭击击毙了贾希姆、哈迪贾以及其他五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哈迪贾据称是一名前伊拉克官员和火箭专家。沃伦上校表示，对伊拉克北部马克穆尔地区一处美军炮兵阵地发动的火箭袭击是由哈迪贾操作实施。那次袭击导致 路易斯·卡丁上士丧生，另外八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受伤。卡丁上士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2014年开始以来第二名阵亡的美国军人。从希腊莱斯博斯岛运至土耳其的移民开始离船上岸，有关官员说131名移民星期一抵达迪基利后被送到一个登记中心。欧盟边境署发言人蒙库雷对路透社说，首批从欧洲遣送到土耳其的移民都没有申请避难，其中大部分是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星期一从莱斯博斯岛遣送移民，标志着遏制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这项计划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按照同欧盟达成的协议，土耳其将接受欧洲国家遣送的大批移民，目前仍有数千名移民滞留在莱斯博斯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关注一下两岸关系。北京同前台湾邦交国冈比亚恢复外交关系之后，有分析认为北京对蔡英文满意与否将影响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或许中梵关系会因此出现突变。不过有中国宗教界人士认为中梵关系与台湾无关。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美国外交杂志最近撰文《教宗与政治局》，作者维克托·加莱唐在谈到梵蒂冈的对华外交时说，中梵自1951年断交，北京禁止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但这个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文章说，尽管某些省份加剧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中梵外交突破今年看来近在咫尺。加莱唐还指出，教宗方济各2016年9月将封圣特蕾莎修女，作为教宗非正式的使节，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对他的封圣仪式将是宣布突破的最佳时机。突破是否意味着建交，加莱唐没有说明，不过他指出梵蒂冈同台湾依然保持外交关系，刺激北京的同时也给了梵蒂冈强有力的筹码。中国外交学院国际问题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逐渐成熟。他说，
中梵关系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双方之间也进行一些交流，也有不少的沟通，而且梵蒂冈呢也对我们也是比较态度比较积极，所以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的障碍没有那么太突出了，不像过去啊已经有很多共识，很多共识。
嗯，
所以建交的基础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逐渐已经在成熟。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中梵关系往前再走一步的话，我想这并不意外，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二月在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访中称中国是伟大国家，智慧无穷。就任教宗出访，中国两次准其飞越领空，他都与习近平隔空问候。与此同时，中梵在主教任命上摩擦缩小，包容增加。蔡英文主政在即，台海关系生变几率升高，中梵若建交观感如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台湾遭弃将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对北京和梵蒂冈的观感会很差。他说，
梵蒂冈本身来讲确实是会对两岸关系啊产生比较重大影响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跟梵蒂冈的关系是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台北跟这个 Holy See 的这个关系生变的话，我想应该会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重大负面影响，对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北京政府也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各方可能都应该要再多审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加莱唐文章说，面对中国教会信众有增无减的现实，习近平愿意将部分权力让给罗马教廷， 对此习近平心中似有办法。苏浩说，
确实这个梵蒂冈毕竟还是一个国际上具有影响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国内的这种宗教啊各种因素相联系，所以如果走这一步的话，应该说有利于，不但有利于中韩关系，也有利于这个中国自身的这种国家社会稳定的需求。所以这个不完全因为涉及到台湾问题。
不过对于台湾因素影响下中梵关系的新动向，退休已久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另有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他的修会能在中国做些事情，所以第一方面说不能说是他代表梵蒂冈，第二个的封圣他为圣人，这和中梵关系没有关系的。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又是印度的，在印度工作的，是吧，和中梵关系根本没关系的。
加埃唐在文章中还说，外表由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其实支持教宗方济各，并且开始为达成某种交易向中国官方游说。对此刘百年表示，中梵关系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中国的教会不会给政府提什么建议。分析认为，触发中梵台三角关系巨变者可能是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因为中方密切关注其520的就职演讲以及随后的两岸事务施政趋势。如果北京大失所望，即使中梵关系不被催化，也会激起北京沉重挤压台湾外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中国对两年前的乌克兰民众示威以及其所导致的政权更迭持负面评价，但这看来没有影响中国和乌克兰现任领导人的互动。继去年李克强与波罗申科会谈之后，习近平最近会晤了波罗申科，两人都同意更积极地发展双边关系。习近平还被邀请访问乌克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华盛顿举行核安全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短暂会晤，两人讨论了如何更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波罗申科还正式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的消息没有透露这次会晤由哪一方主动提出，但公布的照片显示习近平满面笑容同波罗申科会谈。这是在去年一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与波罗申科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的又一次互动。中国与乌克兰领导人最近两年来从未互访。中国曾邀请波罗申科参加去年九月份的北京天安门阅兵活动，乌克兰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他后来没有出席。中国与两年多前被民众示威推翻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关系密切，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不得人心，但北京把他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前夕还访华寻求支持。以波罗申科为首的亲西方的乌克兰新领导人执政之后，中国与乌克兰的政治关系陷入冷淡。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这次会晤波罗申科无疑会对升温两国关系能起到推动的作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未来如何发展，目前球在北京一边。乌克兰学者波格列宾斯基说，他说，严格来讲，我觉得现在乌克兰远比中国更感兴趣发展双边关系。比如中国的丝路计划，其实没有乌克兰的参加，这个计划也能够实施。中国总是寻求做符合他利益的事情，因此乌克兰和中国也可能会在某些领域接触互动和谈判，但是我们外界对内幕都不了解。分析人士说，与俄罗斯处处防备中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和威胁不同，乌克兰与中国无边界接壤，对中国没有戒心，这使双方在发展关系时减少了包袱，还能帮助中国获得在俄罗斯较难获得的军事科技。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未来访问乌克兰时是否也将会去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和独立广场的示威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前者让中国人联想到中国自己的大饥荒，而后者与今天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上的反颜色革命基调格格不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六月访问乌克兰时，曾经向基辅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碑以及独立广场上的示威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两年前在基辅的大规模民众示威中被射杀的数十人，现在被当成乌克兰民族英雄。基辅独立广场上特别为他们设立了临时纪念碑。很多外国政要乌克兰访问时会像安倍一样去这两个纪念碑献花。中国和俄罗斯都对两年前的那场乌克兰民众示威持负面的态度，两国多次强调将会携手应对所谓的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而中国媒体也很少来自乌克兰的直接报道，一些有关乌克兰的消息大多转载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媒体一般对乌克兰抹黑和嘲笑。如果习近平来访时不去这两个纪念碑献花圈，会有得罪乌克兰民意的风险。此外，乌克兰目前积极去共产主义，许多街道被改名，大量的列宁塑像被推倒，习近平将对此如何反应也引起关注。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确定将应邀访问乌克兰以及将何时成行，不过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都曾访问过乌克兰。中国与乌克兰走近也将面临如何平衡他与俄罗斯的关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认为，中国目前针对乌克兰的立场还不清晰明确，一方面中国表示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得罪俄罗斯。博格列宾斯基说，我的理解，中国今天的立场是不支持乌克兰的边界改变，不支持乌克兰的一些地区脱离乌克兰，但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也没有像美国和欧洲那样谴责俄罗斯。尽管如此，中国与乌克兰的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仍然发展迅速。乌克兰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进口国，乌克兰试图把包括肉类在内的更多的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中国大企业领导人现在访问乌克兰时也时常受到乌克兰总理等高级官员的接待。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双方也在继续合作。中国一直在努力开发大型的运输机。乌克兰著名的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的代表团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主要飞机制造和科研企业。乌克兰媒体还经常讨论乌克兰将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在其中将发挥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个位于华盛顿的安全智库日前发表报告说，美中两国将长期处于战略僵持状态，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重新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新发表的《战略僵持：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与台湾》的报告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站在对立面，但两国未来长期竞争并非因为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作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侵略性本质。易思安说，习近平在党内整肃对手的强人做法背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尽管那个模式有根本上的缺陷，但至少它可以发挥制衡作用，避免党中央领导人出现偏执极端政策。现在缺少这种制衡，使中国在领导决策上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这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让中国成为周边邻国眼中的侵略者，就可以看得出来。易思安近日在国会山上一场研讨会中提到，
这就是他所做的，这就是他上台三年以来达到的效果。他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现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很清楚，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战略竞争。中国要成为一个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利害攸关者，距离还非常遥远。
伊斯安指出，兰德公司几年来的报告都对解放军现代化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尤其是在台海爆发冲突时，解放军为防止美国介入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警告。他说，未来让五角大楼难以入眠的状况不会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而是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提供必要的安全防卫能力，因为在美中两国竞逐亚太优势的角力中，台湾必定会扮演一个中心角色。伊斯安认为，除非美中两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真正的朋友。因此，未来美国总统必须认清这个现实，理解到太平洋是美中两国最重要的竞逐场域，周全思考，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可能但不必然会发生的崩溃或混乱，重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的贸易作为进行限制，鼓励中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并支持其政治制度上的和平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最近土耳其新闻记者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两名记者因间谍和泄密受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期间呢，遭遇到了大规模的抗议，抗议者要求土耳其保障新闻自由。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土耳其两名记者4月1号再次出庭受审，共和报总编丁达尔和安卡拉记者站主任居尔被指控间谍与泄密罪，因为他们在2014年披露了政府向叙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运送武器的消息。丁达尔在法庭外对支持者表示，
这个案件已经超越了对记者的审判，它牵涉到外国外交人员观察的权利，还有立法者、人民代表是否能跟踪这个案件的进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个星期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期间，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有民众在会场外举行抗议。埃尔多安在演讲中为土耳其的新闻自由辩护，
在土耳其监狱中没有记者因为他们的职业被监禁或被判刑，我看到有些人在外面喊口号，他们其实并不了解土耳其的情况。
埃尔多安总统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他的保安人员还试图把一些土耳其反对派媒体记者驱逐出会场，但是被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人员制止。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回应这一事件，表达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美国坚决支持每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独立，包括土耳其。我们对于土耳其针对新闻记者采取的一些行动表达关注。
共和报两位记者丁达尔和居尔如果被判有罪，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今天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人唐纳德·川普说，他认为二战后制定的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国际联盟框架让美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说这是美国军队恐惧战争。川普誓言如果他在11月当选美国总统要做出巨大的改变。分析人士托马斯·莱特和其他专家指出，川普的想法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将意味着革命。下面是塞内的报道。
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已经颠覆了共和党的总统竞选，现在他要颠覆的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川普说，美国是一个基础设施摇摇欲坠的国家，不再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在最近一次 CNN 主办的市民大会上，他对北约的作用提出质疑。
让我告诉你，北约已经过时，它已经有67年了，或是60多年。这个组织很多国家针对的不是恐怖主义，北约针对的是已经不复存在的苏联，北约必须重组或是改善。
国际政策专家托马斯·莱特认为，川普针对北约的评论以及美国为日韩两国安全付出太多的评论，并不是随口之言，而是体现了他长期以来的看法。
他对美国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联盟有很大意见，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参与的所有贸易协议和不同类型的经济接触都有很大的意见，他正在寻求与独裁政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比如普京的俄罗斯，所以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将会真的意味着革命。
川普说，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由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辛斯带领，但是迟迟不公布整个小组的名单。莱特说，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并不认同川普，他们很震惊，并且反对川普的提议，因此他们不想与他合作。所以川普发现招兵买马很难，因为存在这个合理的分歧。
莱特指出，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孤立主义观点将摧毁世界稳定的一块基石，那就是美国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个星期前，伊拉克军方开展代号为征服行动的战役，把伊斯兰国赶出了摩苏尔。他们与激进分子之间的战斗非常激烈，预计这场攻势将持续数个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耶的报道。
在伊拉克北部一处秘密地点，库尔德安全部队拘押着许多名被俘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名化名为奥马尔的激进分子在去年冬天被俘，在为伊斯兰国效力数月之后，他逃到基尔库克向库尔德安全部队投降。在伊斯兰国2014年占领他的村庄之后，奥马尔和他的同伴被迫加入这个组织。他说，激进分子利用了他们是文盲的弱点，给新招募的成员洗脑。
他们给我们宗教培训，如果你不识字，他们就教你读书写字，如果你偷盗，他们就砍下你的右手，如果已婚男性犯通奸罪，我们就用石块砸死他，如果他未婚，就被抽100下鞭子。
他说，他在哈维贾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目睹了一系列恐怖的景象，斩首、截肢，女性被卖为性奴。
因为我年纪不大，还没有老婆，城里有个办公室，不管你是激进分子还是平民，你付了钱就能带个女人走。他们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丈夫都死了，如果你是单身，交了钱就有个老婆。
四个月之后，阿马尔试图逃离，但是危险重重，两名被控把人秘密运出伊斯兰国控制区的男子被当众处决，他们的尸首就被挂在哈维贾的中心广场上以儆效尤。
四个月后，我不再为伊斯兰国工作，但是他们到我家威胁我，让我回去，如果你不再为伊斯兰国效力，他们就会到你家，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回去工作，要么被处死。
在他父亲的帮助下，奥马尔得以成功逃到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他之后被库尔德安全部队俘获。奥马尔现在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等待审判日期的到来，他希望俘虏他的人能比他曾经效力的激进分子来得仁慈一些。美国之音麦耶，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40年前，两个年轻人在硅谷的一个车库创办了苹果电脑公司。今天，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巴拉格纳尔走进了硅谷，那么去翻开这段历史。下面是报道内容。
1970年代中期，工程师鲍勃·拉什自己组装了这台电脑。他说，当时电脑都是知名大学和大公司才有。
你如果想要有个人使用，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组装。
他在自制电脑俱乐部就是这么做的。那个俱乐部是一个兴趣小组，成员包括硅谷未来的一些名人，比如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文·沃兹尼亚克。一天晚上，沃兹尼亚克带了第一台苹果电脑到俱乐部。
我当时就觉得好酷，电脑就一个面板，连个键盘，便于携带，这样的想法很好。
后来酷、简单和功能性成为苹果所秉持的理念之一。电脑历史博物馆馆长戴格斯派瑟说，苹果并没有发明个人电脑、 MP3 播放器或是智能手机。
什么是发明？创造出新东西才算吗？还是说把已有的重新组合，让它变得更美观？也是
美观和易于操作是史蒂夫·乔布斯的特色。一个重大突破是1984年的麦金塔电脑。
它不像那些庞大让人望而却步的电脑，实际上长得一点也不像电脑，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心理决策，有目的、有意识的让电脑尽可能的受欢迎，不让人畏惧。
麦金塔电脑向大众推出了点选操作界面，
太神奇了，就像个脑力沙盒。
布鲁斯·戴默在硅谷周边建的 DJ Barn 博物馆搜集电脑历史的资料。
你以前只能输字符口令，这是个革命，让你有了图形操作界面，有图标窗口，可以把东西拽来拽去。
戴默说，麦金塔改变了人机互动关系。
它不仅是电脑，你是用户，你和它互动，它还是你的朋友。
他说，便于使用的设计理念更容易让我们生活中使用电脑。乔布斯在2011年去世，沃兹尼亚克在1985年离开公司，但是这个私人住所已经成了一个非官方的旅游景点，游客用 iPhone 手机拍下这里。虽然这一举动并不总是受欢迎，但是仍不失为一种表达敬意的恰当方式。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加州硅谷报道。
1990年代，电脑时代已经兴起，不过呢，当时个人电脑还是装在那么不起眼的褐色大包装盒里，键盘很笨重，网线一大团，在家里电脑占据了一大片的空间，积满了灰尘。大多数的电脑用户在工作完成后很乐意的把电脑关掉，但是一个在家庭车库里诞生的企业改变了这一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1998年，苹果电脑已经在全球闻名遐迩，而且也深受尊敬。但是在那年8月，苹果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乔布斯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从外观上就与所有人看到的电脑不一样。iMac G3 是乔布斯与英国出生的工业设计师乔纳森·埃维共同制定的以客户为主的新战略结出的果实。他们认定一台个人电脑必须不仅仅是能够计算。
他们设计的是自己想使用的产品。
艾维的设计理念深受德国工业设计大师迪特拉姆斯的影响，后者曾经说过，一个产品不仅应该有实用价值，还应当达到心理和美学的标准。 iMac G3 没有尖锐的边角，产品有13种颜色，它的成功为产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乔布斯真的理解外观、愉悦以及理解力的重要性。
三年后，2001年，又一个新的变革性的产品出现了，那就是 iPod。圆润的边角以及光滑的外壳，很容易塞进口袋或者是手提包里。同一年，苹果公司继续扩张用户体验的理念，他们开始在自己的苹果专卖店发布新产品。他们同时注重包装，把它也当成产品的一部分。
苹果让包装盒更有吸引力，让它看起来更精彩。你打开它的时候，你看不到说明书，你也看不到运行软盘或其他的东西。你看到了这个产品，你拿出产品，电池已经在里面了，你马上可以使用。
手持产品是巨大的成功，但是各种功能键依然很笨重，而且它们的功能也无法改变。所以苹果的设计师想出了革命性的触屏技术，并首次在 iPod Touch 中使用。2007年，另一项全新的真正的变革产品出现，这就是 iPhone。 在仅仅15个月的时间内，苹果出售了大约100万个手机，整个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他的制造商被迫开发类似的产品。
从引入设计、产品的设计，从外观到内核，你不能低估苹果对设计界的影响。
在乔布斯去世后的五年，由于全球的用户仍然青睐苹果公司的产品，它的影响还在持续。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